讲到中国腐败现象，一个经常用的词语就是政商勾结。亦都有人说，其实在美国，商人和政客的关系就非常紧密。有人昨日经商，今日就做官，听日又去经商。那就涉及到美国的官员制度，商人不单止可能经过民选担任总统等公职，美国政府中还有大批政治委任官员，其中不乏富有人士被钦点做官。这种制度是不是大众所想象的买官卖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宜林在华盛顿对美国政治任命系统所做的背景报道。
在中国一度热播的美剧《纸牌屋》以虚构的手法描述美国政治中的暗箱操作、复仇、夺权与金钱的交织，令人联想到美国政治中阴暗的钱权交易。而在现实生活中，赞助政治人物竞选的金主在胜选之后自己亦被封官的现象亦时时遭到美国人的批评。但是政治委任制亦是美国政治的传统，所谓政治任命官亦就是政务官。在联邦系统中，这个是由总统直接任命，充当某个官职的人在外交和国内领域都可以使用这个程序。他们领导着广大公务员，但是和这些饭碗相对牢靠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不同，政治委任官员凭总统喜好效力，总统不喜欢他或者总统卸任，他的官位亦都没了。美国联邦政府非军职雇员大约有270万人，联邦政府中的政治委任职务是大约3000至4000之间，这个其中有大约1500个职位需要参议院批准。这些要职包括部长、副部长和助理部长以及驻外大使，其他不需要参议院批准，包括总统的各类顾问和大小幕僚。有些职务是由总统任命的人来任命。政治任命的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这个系统被称为分赃制度，意思就是将政府官职分配给获胜者的家人、朋友或者帮助竞选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过这个得道之人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选民投票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个候选人会提携他的一班人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任命似乎只需要裙带关系。不过托森大学政治学教授马沙富马说，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系统已经非常不同。他说
You know, once you move in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富马说，到了工业社会之后，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化，所以你需要专业人才。随着时间推移，政治任命者亦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
当然，如果你拥有专业技能又有经济实力为总统竞选助一臂之力，那你肯定不会被排除在提名之外。去年卸任的前白宫发言人卡尼就说过，说为竞选捐款并不能够保证你在新政府中任职，但肯定不会对此造成障碍。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里面，外交官员的政治任命比例达到37%，而在第二个任期更加高达到去53%。批评人士认为，奥巴马向资助者承诺职务以换取政治献金。
曾任芝加哥白袜队球员的马克吉尔伯特被奥巴马任命为驻新西兰大使。吉尔伯特不单止曾经为总统喜爱的芝加哥白袜队效力，自从2007年起，他总计为民主党捐款超过300万美元，更加是在奥巴马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出钱出力。无独有偶，被奥巴马委任为驻匈牙利大使的贝尔是荷里活的肥皂剧制片人。他本身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的数据，他在2011年至2012年间为奥巴马竞选筹集超过200万美元。他在接受参议院质询的时候，对美国在匈牙利的核心利益是什么这个问题支支吾吾，受到媒体质疑。马沙富马教授说，外交任命与其他的政治任命有所不同，有住民众时时讲的三七开原则。他说
They're usually 70% of the ambassadors are career people.
富马话，一般嚟讲，有70%嘅大使系职业外交官，另外30%系纯粹嘅政治任命。而政治任命大使一般唔会被派到敏感国家。呢30%嘅政治委任官，一般嚟讲都系对喺竞选中支持自己阵营嘅人一种嘉奖。佢哋唔需要有外交经验，一般被安排喺与美国关系良好嘅发达国家。喺呢啲国家里边，外交人员唔会涉及敏感的事件，主要职责是进行各种社交活动，维持盟国关系，而拥有人脉的商人和名流或者是这些国家更加如鱼得水。
另外的70%由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担任，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过程。但不可以否认的是，不理是外交定是国内部门，领导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很多政治委任官员都是社会贤达空降做官的，并不是在政府机关从基层一步步做起。这种实践难免令人联想到权钱交易和买官卖官。
目前任美国 IBM 公司合伙人的约翰·卡曼斯基为该公司政府商业关系提供咨询服务。他曾经在政府任职，还担任过政治任命的官职。和很多政治委任官不同的是，他本人是在基层一步步做起。卡曼斯基因为在政府问责办公室矫正绩效工作表现出色，受到当时的副总统戈尔的举荐，在1993年至2001年负责监管当时的全国政府绩效改革。卡文斯基话：虽然被钦点，担任呢一种政治委任嘅官职，仲系需要经过严格嘅程序。佢话
：Now when I was selected, I ha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And it was probably 15 or 20 pages long.
卡曼表示，他被任命的时候需要填一份15至20页长的问卷，这是关于他的道德水准和职业能力。之后一名调查员拿着问卷调查每一条款的真实性，他还填了一份财务报表。除此之外，如果他的工作与情报有关，还要通过安全级别审查。这样政治任命的过程大概要几耐呢？约翰·卡曼斯基话：对佢嚟讲，呢整个过程花费1个月，但系呢个系因为佢原来就喺政府工作，已经可以免去好多文件。佢话一般嚟讲，唔需要参议院批准嘅职位，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嘅程序；而需要参议院批准嘅职位，则需要1年时间先至能够俾提名人上任，甚至可能被永远封杀。升官能唔能够发财呢？富茂教授话：选择政治任命意味住做官将放弃自己一啲利益。佢话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has a form as well。
富茂话：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会要你填一张表，列出你所有股票，然后检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你未来嘅工作与你所持股票嘅公司有利益冲突，就要卖咗佢哋所有嘅股票。
所以弃商从政，唔单止唔能够发财，仲要为咗事业付出钱财上嘅损失。一啲高官辞职嘅理由就系家庭收入唔够。保尔森喺2006年被前总统布殊委任为财政部长之前，系高盛集团嘅首席执行官，喺2005年赚到$3,800,000。传媒当时报道话，纳税人俾保尔森嘅部长嘅20万年薪。亦就比高盛集团派俾佢嘅专车同司机嘅1年费用多咗一啲。
而另外与中国唔同嘅系，美国呢啲领导干部系临时工，唔能够指望一生做官。政党轮替时，失利嘅党派一时会有大批失业者。总体嚟讲，美国嘅政治任命系统为民选官员招聘助手以及政府选拔人才提供咗体制上嘅捷径。呢啲人喺任内收入并唔高，亦冇铁饭碗，但系佢哋有咗喺政府做事嘅经验，仲积聚咗广博嘅人际网。这个使到佢哋喺从公职退下之后，往往成为私营企业争夺嘅对象。就攞长期从政嘅拜登嚟讲，呢位副总统系参议员出身，妻子长年做教师，佢曾经笑称自己系国会最穷的议员，如今拜登的年薪是$2,300,000。他太太写书赚稿费，按照白宫公布的2013年纳税表，拜登夫妇调整后的全年无收入是$400,000出头。与大公司高管比，这位世界第一经济实体二号领导人的收入只是零头。不过如果他2017年1月卸任，到民间发展、写书、演讲、列席公司董事会等等，肯定再亦不会说穷了。 但是假如拜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竞选总统而真的当选，那只能够继续忍受个人经济上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二林在华盛顿报道。